一面铜券文宝。二相公年纪轻，好些事不曾见过，不如先在一旁观审，学会之后，明日先把附近的那些金强力壮的苦人买上几个，只肯给钱，由你真打真骂，和真坐堂一样，岂不有趣的多？大相公今日为刺客暗算，受了点伤，正在怒火头上，何苦惹他，自找亏吃。老大爷又帮你不了，这是何苦？文宝素怕乃凶，甚于父母师长，当时吓退，气得跳脚咒骂，说：我也是人，只许他玩，不许我玩。早晚有长大时候，将来做了大官，第一个先把哥哥开刀，要他全家狗命。众人好容易将他哄开，恰巧父母疼儿，强迫丫头送来一桌饭菜，小狗闹了一阵也觉腹饥，带了一群同来顽童自往别房吃饭不提。大厅上除各种临时凑成的皮鞭吊索、竹板枷锁等刑具而外，还摆了两排刀枪架子，当中一个大公案，两旁挑着一对大灯笼。一些执事的恶奴虽因主人未出，自往厅旁小屋之中说笑议论，不曾站堂，看去也是刀枪耀目，威风凛凛。休说一个未见过世面的村娃，便是成年的土人看了也是惊心胆寒。狗子张兴宝夜已开饭，正在众姬妾服侍之下，准备吃饱坐堂，毒打旺子发威泄恨。旺子本来不免一顿毒打，连性命也是危险，彼时有才识的豪绅恶霸像旺子这样无告之人随便惨杀，不以为奇，任多残酷冤枉，也绝无一人敢为出头。要是有家属的稍微怀恨，说上几句怨言给对方知道，随便借个题目，便可使其家破人亡，连大气都喘不得。眼看再有片刻，人便凶多吉少，准知天下事往往急转直下，出人意料。旺子自从被擒，便想起张家好几代人均做州县，在外面是贪官，老来回乡变成土豪，才是甚大。后花园里设有石牢，狗子之祖在日更是地方上的恶讼师，倚仗乃兄官事无恶不作，平日重力盘剥，欠了重力钱还拔不清的土人，常被关入石牢吊打追迫，曾经逼死过好几条人命。狗子之父虽是两房合一子，从小娇惯，因随乃父在任上生长，跟日有了功名，做了十多年州县，告老回乡不满十年，虽是世代豪绅，但比他父叔性情稍好。初回乡那两三年并不以事欺人，偶然还要寻上几个老年土人说笑访问，直到后来买清放利，走上老套，方是一年比一年坏。狗子张兴宝再一长大，越发强横，自己父母便是他家先后逼死，因在他院中做过两年长工，详情全都知道。临终以前再三哭诉警告，说老的虽爱摆官架子，并不十分凶暴，只是身边账房和几个心腹爪牙可恶，自从劝他学上代的样买清放利，为了心贪，专为子孙打算，年年加租加息，利上滚利，才制作出好些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们穷百姓绝敌他不过。你一年幼孤儿更需留意，千万沾他不得，只和我一样种了他家的田，或是卖身为奴，便要苦上一世，永无出头之日等语。平日又听好些老年人传说，他家除有两个外甥，跟来的老管家比较稍好，愚者十九没有人性，本有仇恨，再将狗子撞伤，死去断无生路。又见对方人多，哪有兵器，如其强抗，多吃苦头，还要送命，急中生智，暗中用力把绑处绷紧，表面丝毫不强，也不讨饶，总算恶奴粗心，狗眼看人低，素来产妇弃品，何况一个未成年的放羊娃，越发看他不起，嫌他人脏，又要逼他同走，只将双手反绑，身上再围上几圈绑绳了事。旺子身旁的暗器和那一柄尖刀一剑也未被搜去，一路耀武扬威，押往石牢之中，推进牢内，藏好铁锁，便不再过问。因狗子怒极恨透，意欲亲手打死出气， 不许众人先行打伤，望子无形中却占了便宜，指出被秦河在山口高声喊人挨了几下，并未受着硬伤。到后一看，那石牢离地三丈，本是后花园角上原有的一座崖洞，经过人工修建而成。因靠近花园尽头的侧面是片峭壁，通体高达20-30丈，无法上下，只有一道高墙与之相连。洞口形似半边葫芦，离地也有2丈来高，铁栅之外还有木门。洞外是一丈方圆人工建成的木台，上有一问平房，专供催租恶奴拷打佃户，笔写卖地卖身文约之用。平日无人在内，只有几件粗制桌椅，另有数尺宽一列木梯以供上下。虽是园中最偏僻的所在，另外还有一列高而且长的围墙，将花园那面隔断。花园西南角围墙里面地颇宽大，种有好些果木，并住有6-7家恶奴的家眷。望子到时天刚黄昏，见牢洞内黑洞洞的，洞口却挂着一盏风雨灯笼，也不甚亮。内里阴风森森，墙上并有血腥气味，料之凶多吉少，少时狗子不知用石飞行毒打。悲愤了一阵，暗存背后伤心悲愤有何用处，还是乘此无人想法子逃生要紧，否则这顿毒打先吃不住。想到这里，便走向洞口，隔着铁栅由木门缝中朝外张望，见侧面果林中灯光闪烁，微闻妇孺呼喊之声，仿佛正是夜饭。来时曾见树林中露出几处屋脊，照此形势，下面必还住有敌人爪牙，心中一惊。隔了些时，忽听脚步之声顺梯而上，见疑是要擒他前往拷打，耳侧一听，来人已到门外，竟是几个贫苦人家的幼童，年轻好奇，来此偷看。一面谈论，说起狗子夜已设下公堂，要将刺客打死之事。望子闻言越发愁急，因幼众中又有2个女娃，均说这类放羊娃怎会行刺，一个活人将他打死多么可怜等语，心中一动，暗父我早就腹肌，少时还要被人毒打，不见能否逃走，均应吃饱才有力气。这几个娃好似还有人心，方自寻思，恰巧有人询问是否真个行刺，望子立时乘机诉苦，说他冤枉，并说饥渴交加，要死也想做个保鬼，请其相助，给点吃的。这几个男女幼童均是园丁家中子女，年纪最大的才13-14岁，年幼天真，均待不平。望子说话又巧，竟被说动，引起同情。但是这般幼童都知主人厉害，恐受大人责打，虽都义愤，待抱不平，谁也不敢有失举动。一听望子求助，全都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。望子看出众人心意，苦笑说道，我并不想你们放我逃走，不过我一早起人山打猎，还未吃过东西，好容易打到4只山鸡，送人吃了2只，剩下2只还未及吃，便被他们捉来，如今饥渴交加，实在饿得难受，你们如肯行好，请给我一口水喝，再给我要2块馍吃就多谢了。众幼童听完，想了一想，有几个大的方说，你早不喊人，方才饭已吃过，休看我们父兄都是他家用的人，身价高低却有不同，我们这几家都是带他们管花园的，家里大人每日只管打扫花园，栽花种树，连主人的面都难得见到，那些管家大爷稍微礼送不到，朝上面随便说上2句小话，照样挨打挨骂，还要磕头赔礼。不过白住他们房子，虽然没有工钱，所种的地可以少交点租，只要每年果子生得好，把那些大爷二爷的礼送到便可无事，比起外面那些佃户要好得多罢。我们省吃俭用刚刚够过，谁家都未必有时多余的食物，水却现成，我们叫2人回家去找一下，要有吃的便带了来。听说大相公非要你命不可，也许想把你饿死。方才管家王大爷还对我们大人说，牢中关有4客，虽然逃走不脱，你们也要小心一点，如何偷偷送你饮食， 这事情要被他们知道，我们几家连老带小都不得了，莫要好心无好报。你挨打十姐却不要说出来呀。望子口答，哪有此理。方想外面木门虽是活口，现被幼童开放，铁栅坚固，挂着极大铁锁，双手被绑，如何饮食？那两幼童年才十来岁，不等话完夜已当先跑去。大的几个把话说完，一面分人去找饮食，并告先两幼童不可被人知道。去了一会，大的拿了一碗水和半块麦饼赶来，说费了多少事方始寻到。正隔着铁栅未与望子事，一面命人望风，以防大人由园中试完走回撞上挨打。先去两小的忽然赶到，手中还拿了两只烤山鸡。众人见他，哪里来的这肥山鸡，必是你家叔爹留下，怎敢偷来送与刺客。二童答说，我家住离通往园外的后角门最近，只有叔婶二人，一座园丁，一座女仆。妖叔每日回来最迟，家中无人，先托邻居带做饮食，由上月起双方口角。妖叔见我两兄弟年已渐长，好些事都来的，便令抽出一点拔草功夫回家煮饭，吃完晚饭也无需再往园中做事，比较别人可以自主。因恐妖叔今夜回来太迟，留有好些征磨，意欲亡取。因张家人多，外人向来不敢走，进角门常时忘了关闭，也从未丢过东西。当日前来刺客便是由此走进。恶奴们走时虽令关好，彼时正忙着着柴蒸馍，又要去往门外挑水，口虽答应，忘了关闭。方才王取圣馍，刚到便见门外立定一人，命将两鸡带与望子，并还拿了一串制钱叫分与大家，以作酬劳，但不许对人说。众人均觉奇怪，问那人可曾见过，还说实话。二童略一迟疑，答说那人说望子是他徒弟，托我们照看，别的未说，跟着人便走去。六，见光摇冷夜，夜雨顿孤儿。望子早就认出那两只山鸡，正是被擒遗失林内，后在山口看见瘦子提在手上之物，先颇惊奇。当此性命关头，饥渴交加之际，也就不去管他，随口应答了几句，便说自己只要一只，加上蒸馍麦饼足够一饱，下雨请中分吃。一面暗中留神，见拿鸡的二童虽和众人一样，赤着双脚，穿着一身补了疤的旧衣，看去人颇灵巧。众人只两个年长的稍微干净，也是大人旧衣改制，比外面那些穷苦村童好不多少。方觉恶人家里的奴才高低也大不同，怪不得他们心好，原来和我们一样，也是中年坐着牛马，干看别人享福的人，比起日里那些驴日的恶奴，一个个如狼似虎，真个相差天地。忽然瞥见那一幼竟暗示眼色，想起送鸡的人，心中一动，正想探寻，另一幼童呼说，那人说今夜大概不会过堂，也许少时还有人来，我们最好走开，把他给的钱个人分上一二百，再把这只鸡吃掉，免得被人看破。众幼童的父兄虽在园中做事，都是当地土人，中年劳苦，勉强度日。这些幼童第一次得到许多钱，全都喜出望外。年幼无知，只管围在门外乱吵，一经提醒全都害怕，连那喂鸡与望子吃的一个也忙着想走。二幼童乘机接过，笑说，我弟兄年纪小，我婶子年轻，又是老太太身边的人，有点情面，不会乱打，钱你们分。只装不知，闯出祸来，由我二人拼着挨打挡这一阵，由我来为他吃好了。众幼童已不得有人承当，又急于分钱吃鸡，一声招呼便纷纷散去。望子也吃了大半饱，因恐人来，边问边吃。二童便说，那位老大伯说你今夜非被打死不可，全让他出力解救才得无事，他要救你出去，张家再加十倍的人也拦他不住，随时均可下手。因我不信，他还做给我看。 八斗大一块山石被他一拍变成粉碎，后脚门外大树被他指头一触就是三个两寸来深的洞眼。本来这时就可救你出去，只为你日里有眼无珠，心眼太死，救你不救还不一定，要看心意如何，叫我转问一声，如肯拜他为师，今夜必可将你救走，做了他的徒弟，从此不受人欺，吃好的穿好的，钱随便用，永无用完之时。如其不愿，守定您那叫花师傅也不勉强，但他只请你吃这两只鸡，底下他只顾自己的事，任凭恶人打死便不管了。说时望子夜已吃完，见二幼童一个忙着说话，一个便去台下望风，神色甚是张狂。